之前提到忧郁症的发作可能和大脑发炎有关，这一集要来分享一个心理疾病，也是生理心理交互影响，引发身体各处的不舒服。这个心理疾病就是恐慌症。这一集我们就来聊聊什么是恐慌症，以及如何用芳香疗法的香气来做身心调理。之前听一位好友说，他已经好几个月都睡不好了，我就吓一大跳，问他怎么一回事，赶快来约见面，我调一瓶芳疗精油让你先用用看，帮助你先睡个好觉再说。然后我这朋友就跟我形容他睡不着的状况，他说啊，当他晚上关上灯躺到床上的时候，会觉得房间四周的墙壁不断地朝他推挤过来，压迫到他喘不过气，甚至会出现胸闷心悸的状况。如果开灯睡的话，又睡得不安稳不踏实，总是半梦半醒，醒醒又睡睡的，这样下来搞得他早上精神超级差，工作都做得不顺利，心情非常焦虑，而这种焦虑又让他晚上回家加班到很晚，躺到床上要休息又感受到那种压迫感。哇，这样的恶性循环让他害怕晚上睡觉，所以干脆就不睡了，晚上呢就一路工作到清晨，睡个两个小时又准备去上班，但是工作效率就很差，因为精神真的很不好，撑到下班回到家后就先在沙发上小睡一下，起床后再继续工作，不管怎么样就是害怕去床上乖乖睡觉。听到这里啊，我就建议他先去看心理医生做咨询，因为这样的状况可能是恐慌症的症状了。我们先从恐慌症发作的状况来了解什么是恐慌症。要被诊断确定有恐慌症，是要在生活中有四次以上的恐慌发作，每次恐慌发作都要包含以下13个症状里的其中4个以上，才会被确诊为有恐慌症。那这13个症状分别就是：第一个，有心悸，心脏蹦蹦跳或者是心跳加快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身体发冷或发热；那如果呢是身体发冷的话呢，就会伴随着第三个状况，可能会出现一直发抖站立或者是虚弱无力的状况。那第四个症状，如果是身体发热的话，就会出现大量冒汗的状况。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发冷到一直发冷汗，也是有这个状况的。第五个就是感受到呼吸困难或有窒息感，就是我这朋友感受到的状况。那第六个呢，是胸口有梗塞的这种感觉。第七个就是有胸闷或胸痛不适的状况，这个我朋友也有感受到。那再来第八个，就是会觉得恶心反胃，觉得肠胃不适的状况。第九就是有头晕站不稳，或者是有快昏厥过去的那种感觉。第十个呢是比较抽象一点点，就是发病的当下会觉得失去现实感，觉得周遭的环境一切都不真实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身体跟自己的灵魂很像有脱离抽离的这种感觉。那第十一个就是害怕自己即将要失控或抓狂的这种感觉。第十二个症状呢，就是害怕自己很像快死掉了这样的感觉，这种就有点像是你已经综合前面的状况，身体不舒服到一个极端，然后突然会觉得自己好像快死掉了这种错觉。那最后一个症状就是身体的感觉出现异常，例如手指尖、嘴部或者是身体出现发麻或刺痛感。诶，这个我就有体验过，诶，有一两次啊，我去参加全国级的演讲比赛，我就有过紧张到手指和嘴巴发麻，而且麻到刺痛的这种感觉。哇，那真的是紧张到心跳加速，全身发麻啊。还有啊，就是我刚创业的时候， 去客户那里接洽课程谈合作的时候也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那现在看来，原来这都是恐慌发作的征兆之一啊。这些症状常常都是不预警的就发生，每一次发作通常都会在十分钟之内达到发作的顶峰啊。真的有这样状况的人，其实他们都会持续的担心下一次还会再发作，这就是所谓的恐慌症啊。讲到这里，我这位好朋友也有提到，因为他是一个人住，当恐慌发作的时候会有喘不过气，觉得自己快死掉的感觉，然后呢他又求助无门，真的会觉得有那种很绝望的感觉。在那个时候他提到这一个状况，让我忍不住想到电视上不是有演吗，就是当一个人受到重大打击或惊吓的时候，就会突然间喘不过气，有那种呼吸困难，很像气喘发作的这个状况吗？那这时候不就是戏里面就会有一个人突然间拿了一个纸袋，然后就叫那个发病的人对着纸袋呼吸，有没有？就是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就可以缓和一下这样的一个喘不过气来的状况。然后我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假的？然后我就上网去查，原来那样子的呼吸困难到喘不过气来，有点像气喘发作的这一种，叫做过度换气，的确也是恐慌症发作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呢，是因为人的情绪起伏太大，呼吸太快，导致血液里二氧化碳的浓度越吸越低而引发的一个状况。以前呢，的确是有用牛皮纸袋罩住发病者的口鼻让他呼吸，借由这样让血液里的二氧化碳浓度回升，有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但是我得说，这样的治疗方法实在是风险太大。第一，如果把这个牛皮纸袋换成塑胶袋，这就非常非常危险，是会把人闷到缺氧的哦。然后呢，如果呢是由别人来罩住这个发病者的话，你知道那个罩的方式不对，也有可能会害那个人窒息。Anyway, 总之这个牛皮纸袋的方法简直是弊多于利，所以现在倡导的是让过度换气的这一个发病者能够放松呼吸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我们要先让这个发病者坐下来放松身体，让他去用意念去想象而且控制身体的每一块肌肉，让他控制自己的肌肉慢慢收紧再慢慢放松，把恐慌的思绪转移到放松肌肉这件事情来，然后呢让大脑抽离刚刚的那种紧张焦虑或者是重大打击的那种思绪，最后呢就是靠他自己调节呼吸来达到安抚自律神经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个是恐慌症引发的过度换气时可以用的方法。那讲到这里啦，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引发恐慌症发作呢？如果我们单从上面的13个发作的症状，很容易会让人觉得恐慌症发作是因为自律神经失调而导致的。但是如果只是调理自律神经，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那只是减少和延长发作的间隔，其实是没有根治的。恐慌症其实是一种心理影响生理的疾病，这个病人会因为反复经历突如其来的强烈恐惧，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濒临死亡，但是实际上却没有经历这样的真正的危险，没有，只是因为他心理过度紧张，大脑释放出这种遇到危险的讯息，导致身体去释放出只有在面临重大威胁时候才会出现的强烈不适感。那恐慌症很多的时候都是在准备入睡的时候会发作，非常影响整个睡眠周期和品质。另外很常引发恐慌发作的就是在人多的场合了，通常啊，不善于人际交往的人因为会过度害怕人群，到了人多的场合就有机会发作这恐慌症。而且如果人的情绪长期处于害怕和焦虑当中，有非常非常大的几率会恶化成忧郁症，这个真的不得不防啊。那好消息是 恐慌发作这个是可以克服的，而且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治疗方法被证实对于这些症状的改善是很有效果的，而且适用于所有的病人哦。所以啊，我就建议我这位好朋友就去心理医生那边看看。那他后来去了，也听从医生的建议，接受治疗之后，真的就改善非常多。现在睡觉作息也正常了，白天工作也有精神，就不用害怕晚上睡觉而刻意熬夜咯。不过啊，话又说回来，内心里的负面情绪，这个就不能靠药物舒缓了。这时候，芳香疗法就派上用场咯。今天要分享的舒缓恐慌的按摩油配方，我把它取名叫做宁静森林。这是用一支木质调精油作为主调来调和的配方，大家来猜猜看是用到哪一支植物精油呢？答案是大西洋雪松。我第一次闻到大西洋雪松是在上芳疗初阶班的时候，老师呢就用试香纸滴一滴让大家来品香试闻。我闻到大西洋雪松的第一印象就是觉得，哦，这怎么可能是木头蒸馏出来的精油啊，这个味道也太甜了吧。的确哦，如果第一时间闻到大西洋雪松会觉得，哇，这味道怎么这么的甜。但是呢，等它味道放久了一点，再拿起试香纸闻，它后调的木头香气就会慢慢的出来，好闻非常多。而且这个香气就仿佛我们人坐在传统日本和室里的那种禅意。大西洋雪松它就是走这低调但又沉稳安心踏实的路线。而且啊，已经有论文证实大西洋雪松的香气可以安定大脑的边缘系统，这里可是主管记忆、情绪还有调节情绪引发的生理反应的大脑组织。恐慌症就是因为心理负面情绪导致生理出现过度反应，这个就很适合用大西洋雪松温暖甜美的香气来安抚潜藏在内心里的不安躁动，让人感受到可靠的安全感。除了大西洋雪松，这个配方也还用到另外三支精油，分别是胡萝卜籽、百里香还有真正薰衣草。胡萝卜籽精油在之前的节目我有提到，它就是照顾肝脏、体内排毒还有美白肌肤的好精油。这边和大西洋雪松调和在一起，主要是胡萝卜籽它甘草般的香气也有安定不安的心绪、抚平恐惧感的作用。而且这两支精油的协同效果是可以修护神经慢性发炎、大脑慢性疲劳的症状哦，非常适合已经有一点神经衰弱的恐慌症病人来使用。而且前面也有提到，因为心理影响生理，经常性的恐慌症发作也会让身体处于慢性发炎的状况。别忘了我前几集才分享过，身体的慢性发炎可能会引发大脑也发炎，那就容易导致忧郁症的发生。所以大西洋雪松加胡萝卜籽这一组就是从身心两处着手来全面调理恐慌症的状态。百里香这支精油也有很多篇论文证实是有效调理大脑慢性疲劳的作用，如果和大西洋雪松调和在一起，就可以增加消炎的作用以及调理呼吸道，缓解过度换气的状况。而百里香和真正薰衣草调和在一起，就能为调理慢性神经发炎以及神经衰弱的状况更添一份助力。这里的真正薰衣草精油可以视情况和永久花精油来做替换。什么时候可以改用永久花呢？就是睡觉的时候一直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或者是多梦甚至出现做噩梦的情况，还有就是因为重大打击导致恐慌发作，这些状况就可以把真正薰衣草改成用永久花来做调理了。这个宁静森林按摩油配方，基底油一样使用好推展的甜杏仁油，石墨的基底，精油浓度 3%， 配方比例分别是大西洋雪松2滴，胡萝卜籽2滴，百里香1滴，真正薰衣草或永久花1滴。这个配方建议在晚上睡觉前来按摩小腿、腹部还有胸口这三个地方。大西洋雪松在推动淋巴循环、促进排毒的这个功效，在这个配方里一样也是有作用的哦。睡觉前给自己按摩放松一下，闻着好闻的木质调香气会很好入睡的。这个配方也推荐给有入睡恐惧的人。有些人他没有恐慌症，但是却因为失眠而害怕睡觉，这一个按摩油配方也非常适用在这个情况上哦，帮助自己放松紧绷的身心，把自己全身的重量都交给枕头还有床垫，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好好睡个觉。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我们人类怎么活得这么累，把自己逼这么紧，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真的啊，以前我还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时候，就觉得我干嘛凡事要求这么高，事情做这么仔细干嘛啊？别的同事交出来这种东西也都可以过关，我干嘛把自己搞那么累，是不是？我现在自己出来当老板啦，三不五时还是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呢，我就换个想法，我对我自己做事要求完美是一种目标的追求，这个一定要设下一个目标哦。然后呢，这个目标达成之后要犒赏自己，让自己放松一下，这样就不会有过度焦虑和紧张的负面情绪发生。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常常在追求完美，我真的会建议就用设目标的方式，这样才不会让我们来过度要求自己，反而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完成目标上，用这种方式来降低内心的焦虑紧张感，来达到我们身心和生活的平衡。真的，你的这个目标呢，一旦达成之后，犒赏自己的部分也千万不要吝啬哦，这真的要让自己内心有一种真的被犒赏到的这种感觉。我就举个例啦，像我去年呢完成了一个客户的年度课程，他们呢跟我合作一年，一共9堂课，而这9堂课里面，其中有6堂课是全新开发，我以前完全没有讲过的内容啊！真的，那段时间我整个人就是处于高度紧绷的状况啊，真的有一种紧张到快死掉的那种感觉。那最后一堂课上完了之后，我就收到学员们送上了一张写满感谢的大卡片，还有一束鲜花啊！我真的差点感动到当场落泪，这就是那种被肯定的成就感呢。然后呢，我还是要犒赏我自己，我就给自己买了一台新笔电，而且呢是可以做影像处理的高规格笔电哦。这台笔电呢，现在就天天十几个小时陪着我工作，然后还要跟着我东奔西跑到处去讲课。我每次看到我这台笔电，我就会想起来那时候我犒赏我自己的那种快乐的感觉，这样呢又可以再降低一下我的焦虑感。好啦，我知道你们一定会觉得我就是找借口买东西，但是呢，我换个方向想啊，如果在对的时间买对的东西，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有正向的帮助呢？这一点你们总该认同了吧？ OK 啦，总之我们就是要懂得平衡自己的生活，要清楚划分出自己的休息时间，然后在休息时间好好享受生活的美好，人生才有意义，对吧？喜欢我的节目，请按赞订阅，分享给需要用植物香气疗愈身心的亲朋好友们吧。如果有任何和芳疗有关的问题，欢迎写信 email 给我，或者是来 IG 私讯我，我都会尽力为你回答的哟。也非常欢迎来到我的芳疗品牌香知香习逛逛，把健康带回家。米沙头的香气杂技，我们下次聊咯。